弟兄姐妹们，朋友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也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早晨，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父神，我们相信你像往常一样，您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要来对我们说话，你要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父神，我们真的是承认，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像这些门徒们一样，我们虽然看见了，虽然听见了，但是我们却不明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这样子怜悯我们的主，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一起的来学习，也一起的来聆听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提醒。主啊，我们就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谢谢你要再一次的，无论是对讲的或者是听的，都来说话。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在他的话语当中给我们不断的提醒。那今天呢，大家读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可能都会有一点觉得这个故事嘛，好像刚刚描述的一开始讲到这个饼跟鱼这个喂饱喂饱了这么多人的这个故事，大家会说这个好像是之前不是讲过了吗？怎么又重新出现了呢？那其实呢，这一段经文呢，是有些人会怀疑说是不是重复重复同一段经文，重复同一件事情呢？但是呢，在这里呢，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的是呢，其实它真的是不一样的是两次不同的事件。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里我们如果能够留意一下呢，在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耶稣当时是在什么地方？他当时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东南边他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在那里有一个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了，所以他来请耶稣帮助他，帮他的女儿赶鬼。那耶稣还用了那个饼的比喻怎么可以把饼给狗吃呢？而他说饼只是给他的儿女所以那里呢，这个妇人因为有这样子的信心，对耶稣说是啊，是这样子，但是呢，狗呢也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渣渣所以呢，耶稣就称赞他的信心，然后把乌鬼赶走了。接下来他就医治了一个耳朵聋的，还有舌头不能说话的人。那我们说他这那时候呢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就是在迪加波利的地方。那现在其实这个发生的事情一开始就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那这里呢，跟上一次的五饼二鱼那个地方呢，稍微有不同的地方是，这里是耶稣主动提出说，他看到这一些人没有吃的，怜悯他们。上一次是什么？是门徒来跟耶稣说，哎呀，这么晚了，打发他们走吧。而上一次是在哪里？是在加利利海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青草地，在上那边呢，主要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两个是两件事情是两件类似的事情发生然后还有在这里这一段经文，我们在看到的是，这里讲到的是他们是三天了，跟耶稣在一起三天了。那第一次五饼二鱼的那一次，喂饱五千人的那一次呢，那里是讲到是他们从听到傍晚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些的细节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理解呢，倒是这一件事情这里马可所记载的事情呢是第二次是第二次耶稣以饼跟鱼呢来喂饱群众，来满足群众他们的需要，而是就是因为 耶稣基督他看到了这一些群众的需要，他怜悯他们啊，怜悯啊，这一句话呢，我们知道就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其实再温习一下，从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那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讲到第六章第三十四节，耶稣看到众人之后呢，他就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就在六章三十四节里面，那时候耶稣面对的这一群的会众，看到他们的需要，就像看到一群羊没有牧人一样，对他们产生了怜悯的心。而在这里呢，回到第八章，在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一群人又看到这一群人，耶稣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然后第三节更多的更描述说，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耶稣面对这一些人的情况的时候，他对他们产生了怜悯的心，看顾他们真正的需要，不单只是在灵里的需要，也是在肉体的需要。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一个外邦人的地区，他再一次的行神迹，行了一个让四千多人得饱的神迹。从这一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不断地在教导着他的门徒。之前我们看到了门徒们需要耶稣的帮助，才能够理解天国的国度是不单单赐给犹太人的，也是赐给那一些愿意对他有信心，愿意来向他祈求的人的。所以在那个妇人祈求帮助他女儿的这个时候耶稣示范了给他们看，当一个外邦人对他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帮助他们，他就医治他们。而在这里呢，门徒可能再一次的看见的是，哇哦，又有这么一群的群众在他耶稣的面前了，这一群群众跟上一次的群众不一样了。上一次的群众是我们犹太人啊，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一些群众呢，应该大部分的都是外邦人了。那在这个时候，耶稣会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呢？所以我们看，当耶稣就跟他们说啊，我要来啊，喂给他们吃，因为他们呢，如果叫他们走的话呢，他们会在路上困乏啊。然后门徒就回答了，第四节呢，门徒的回答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也是似曾相识啊。第四节门徒怎么说呢？他说，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那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那弟兄姐妹，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会想说，哎，这句话好像以前也就说过了嘛，门徒不是上一次在第六章也说过同样的话吗？那今天呢，好像怎么他们还是同样没有得到上一次的那个没有学到上一次的那个功课吗？那我相信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也不用太惊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经历了很多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甚至于是一些挺大的神迹，但是呢，当时间过去之后呢，又再一次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惊讶的，还是会跟耶稣说，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怎么可能呢？怎么喂饱他们呢？在这野地里。所以门徒们的反应并不足以稀奇，我们今天可能同样会有相同的反应。门徒们对耶稣的回应是， 跟第一次啊，第一次面对群众的回应一样的。他们说，我们从哪里去拿这些饼叫这些人饱足？耶稣就问他们，那你们有多少饼？那这一次呢，有七个饼。那七个饼，耶稣让他们坐下来，然后呢，拿着饼祝谢了，掰开给门徒，叫他们递开出去啊，给他们吃。之后呢，又拿了几条小鱼，耶稣祝福了，吩咐也掰开啊，在众人的面前，众人吃了，并且吃饱。然后他们收到的碎渣，在这里有七筐子啊，跟上一次余下的是12篮子啊。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七个筐子跟篮子的用法啊。所以说，他们说这七个就是12个篮子，篮子呢是犹太人他们当时习惯用的装东西的一些的啊，那些的器皿啊，是用篮子。所以这个篮子跟筐子在原文中文翻译的很好的是用两个不同的字，原文真的就是不同的字啊。筐子是希腊文的一个字，而就是说在这个描述上面呢，其实也很清楚把这两个事件呢是分开的，它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对人的需要，从他实际上去啊帮助去满足这一些外邦人，已成为这一些门徒们的一个教导，好像是一个活的教材一样，让他们用眼睛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把他的救恩也为这一些外邦人愿意来信靠他，愿意来寻求他的人而付出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帮助了这一些来到他面前的这一些的外邦啊，外邦愿意跟随他的人。所以圣经以赛亚书的25章第6节呢，讲到当神的救恩的那个啊计划呢，就是要让啊要让人们世界的人呢都能够享受他的筵席啊。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当耶稣祝谢拿的饼喂饱了那里的人的时候，他们坐在青草地上，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让犹太人很容易的想到的是诗篇第23篇的好牧人。好牧人呢是怎么样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来到神面前的就不致缺乏。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时候就让他自己这个好牧人的身份显明出来，好牧人让他们不致缺乏。这位好牧人不单单喂养犹太人，他也喂养这些的外邦人。在以赛亚书25章，我读给大家听，25章的第6节，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这里讲到的是神他要怎么样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为万国万民的人呢，让他们享受在神的筵席当中。所以耶稣在这里不单单只是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来喂饱了这一些人啊，这一些外邦的信徒，他更是在教导那些的门徒们，让他们能够明白，我现在就是在实践神透过以赛亚书透过先知们所预言的未来神的国度里面要呈现的这样子，万民都在这个筵席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所行的在这一些的事迹上面呢，我们看到都有他要门徒们所学习的功课。 而门徒们却是不断的在挑战着自己的思维啊，不断的在学习。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再回到马可福音呢，我们看到了当耶稣行完了这一个啊喂饱四千人的这个神迹之后呢，他又面对了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所面对的呢，又是一群对他有意见的人啊。我们就看到第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呢，马可就描述了，当他行完神迹之后呢，又有一群人啊，法利赛人呢出来呢盘问他，然后向他求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他说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我们看到了在前面那一段第十节啊，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啊。大马努他呢境内呢，这里呢我们呢现在是不是很确定啊，他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相信呢，他就是又渡海到了另外那边，就是加利利海的另外那边，就犹太人的那一个地区啊，犹太人的那个区域里面。那在那个区域里面呢，就有这些法利赛人又跑来啊，又跑来挑战耶稣，跑来呢要求耶稣给他们啊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啊显的神迹啊。但耶稣听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啊怎么讲要求。而且这里也很清楚地讲到，他们是想要试探他。而当耶稣面对这样子的试探的时候，这里描述说他心里深深的叹息，然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耶稣他是知道人心的神，他知道这一些法利赛人出来盘问他，主要不是真的想要来相信他接受他，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要想要来试探他。所以这里描述到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呢，这一句叹息呢，其实在前面的那一段经文呢也有出现过。大家再看一下，在第七章第三十四节，第七章第三十四节那里讲到了，当耶稣啊他看到了这一个耳朵聋的舌头结的人的时候呢，耶稣啊三十三节开始我读，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磨他的舌头。第三十四节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当时耶稣望天叹息，他望着天叹息，是因为对这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心存怜悯，为了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向他祈求帮助医治，而为他望着天叹息着向神祈求医治。耶稣是有情感的，耶稣是以人的痛苦有共鸣的。他那一次的叹息是为了要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第八节，第八章，回到第八章今天的经文，第八章的第十二节里面，这里讲到耶稣的心里深深的叹息，在他心里还是为这些人难过的。他叹息什么呢？叹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 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口还能够说很多话语，头头是道，教训人。但是呢，他听见的他不理解，他看见的他不明白，他说出来的话没有一句是对耶稣正确的认识。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所祈求的不是像那个耳聋舌结的人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他们所要得的是要来试探他，是要来看有什么把柄可抓。他们的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他们向耶稣所求的不是真正的要来得着耶稣的真理。所以耶稣为他们叹息，然后说，像他们这样子的人，这个世代抱着这样子心态的人，没有什么神迹可以给他们看。在马太福音有更多的描述，就讲到说，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是说耶稣他死埋葬三天复活的神迹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神迹再给这一个世代的人看了。耶稣面对这样子的一些心硬的法利赛人，他也无需跟他们有太多的辩论。耶稣说了这一句话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是这样子，上船到那边，然后呢，又遇到了法利赛人之后呢，他又坐船又离开了，离开了那个边界，然后就准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就离开了那些的法利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呢，真的，我们在我们自己与别人分享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不同的人，他们用着一种试探的态度来对我们的信仰或者对我们所相信的神有他们的看法。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我们求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们来代祷，为他们来祷告。而我们呢，其实也不用再多说不用再跟他们争论什么，我们其实呢真的就是在他们还没有打开他们的心，还不能够还是刚硬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再多的话语行再多的神迹也改变不了这一些的生命所以我们呢，其实今天也是提醒，神迹呢当然是可以很轰动，可以让人觉得很惊讶，可以让人感觉很特别。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神迹之后未必真的是能够带给人生命真正的改变，未必真的就是能够让人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相信我们自己如果听到很多人就是说他去参加什么特会，参加什么很大的那些的神迹奇事的那些的聚会的话呢，我们感谢神，神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显明他的恩典。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被外在的这些现象所吸引，我们更多的是要来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真实，他的真理。当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做出了这个要求的时候，耶稣面对的给他们的回应就是这样子。然后耶稣就坐上船带着门徒们，后面呢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教训提醒门徒要怎么样的来防卫要怎么样的来提防法利赛人跟西律的教。我们看第14节到21节那一段经文呢， 我读给大家听啊，大家听神的话语。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门徒们上了船，跟耶稣要渡到海的那边去。但是呢，这里马可说他们忘了带饼了，上了船没有饼，没有别的食物。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就议论：“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吗？”当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的时候，他们就想：“诶，耶稣怎么会想讲到教的问题？哦，因为我们没有带饼。”我们时常看到的是，当耶稣不断地在帮助门徒们对神国的事、对属灵的事有更多的理解的时候，但是门徒们呢，总是还是无法理解，不是那地上的，不是那物质的事。他总是以为耶稣谈到这些教、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在讲到因为他们啊没有带饼，没有带他们的所需。那耶稣到底在这里想要提醒他们什么呢？耶稣就看到了门徒们，哎，还是在这疑惑当中呢，他就告诉他们，但他说的呢，好像呢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答案，反而呢提出了好多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在这里呢，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是什么？耶稣在这里也没有直接的回答，他只是叫他们，只是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呢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他们因为没有带饼，而因为耶稣所提出的这个叫他们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他们就在那边的议论。那我们先看的是，耶稣叫他们谨慎防备的是什么？是什么？大家对于教的功用呢，应该都很理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会做蛋糕，很会做面包啊，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教的功效呢，就是什么？就是让那一团面发起来啊，就是一个一个会造成对旁边的东西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一个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是要他们怎么样，门徒们呢要谨慎呢，当他们在法利赛人还有在西律的当中影响 的那个当中，不要受到他们的影响啊，他们所发出来的这一些的影响力，他们要谨慎的是法利赛人他们那一种民族主义，他们的那一种假冒为善，他们的那一种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爱神的心啊，他们的那一种排外的，觉得自己只有自己才能够成为神的选民，才能够享有神的救恩 啊，那一种的天国狭隘的那种的主义啊，这一种法利赛人的教。那西律呢？西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西律他是一个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犹太人，就是降服在罗马的政权里面的啊，在这个，而且他又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享受世俗、享受物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能够虽然喜欢听约翰啊，是使约翰的一些的教导，但是呢，当他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当对他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呢就选择牺牲约翰啊，他还是以自己的啊自己的享乐为主要。那这就是耶稣提醒的，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子，不要被他们影响，也不要像西律那样子，好像对真理有一些兴趣，但是最后还是降服在这个物质生活，降服在自己的私欲里面。那这一种的影响力啊，所以耶稣是提醒他们啊，提醒他们，你们作为神的国的子民，作为我的门徒，你们要小心，要谨慎，要防备这一些的影响力。所以这是耶稣他想要门徒们认识到的、理解到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呢，我们真的呢，也是需要谨慎、防备这两种影响力。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不自觉当中啊，会被这样子的一些的错误的思想、价值观所影响。而当我们知道那个教呢，是怎么样，它在放在那里，你放在冰箱里或者还没开的那个干的，你还没使用它的时候，你还没跟它让它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发挥不出它的功效的。但是呢，你把它，你让它在你当中的时候，它就会发挥功效的。所以你们，当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个让我们容许这个教进入我们的团体，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发挥它的功效了。所以我们要防备啊，不要让这样子的一个啊错误的耶稣所提醒的啊会发酵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进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警醒的，就是去辨别有没有这一些教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提醒门徒，那门徒们怎么样的才能够去发觉到呢？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当然在这一些啊与神同行、服侍神的这么多年里面，真的都体会到神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那一种怜悯和爱，他对我们的那种帮助和教导呢，就是这样子的啊。他有时候需要严厉的指出门徒们的错处，但有时候呢，耶稣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们今天看到，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好的学习。他最后这几节经文里面，他用了好多个问号，问号，问门徒，他问门徒问题。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对方就要怎么样？他要思想啊！你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要回忆，他要想，哦，是哦，以前是怎么样的？他要自己去思想。而当他思想过后，他给出来的答案呢，那个答案呢，他就会很能够接受，或者是就会对他来讲有影响力。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要反省的，在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他们会很尊重我们牧者传道人，他们也会去问一些很属灵的一些长辈们，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来到你面前，然后呢就问你啊，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办啊？然后我们就会很习惯的告诉他，哦，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常常呢，就是把 预备好的答案，这些答案未必是错的，这些答案可能是很好的啊，是我们真的就是知道是神的心意，神的教导，还有我们自己可能是累积下来的经验所给他们的一些的啊帮助，这不是错。但是呢，很多时候听的人呢，他听了就 OK OK， 他未必呢真的是从他心里觉得这是我就觉得是最好的答案，对我最有帮助的。但是当你反过来用问他的方法来问他的时候，帮助他，你找对了问题啊，问他的时候，他呢自己去找到那个答案，他给你的答案可能就是你要给他的答案，但是从他口中说出来，自己说出来的这个答案呢，他就觉得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这是哇，他就可以怎么讲 buy， 他就可以接纳这个答案，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去做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找到的，我觉得是好的一个方法，而不是你教我这么做的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就会，当别人问我们一些事情，我们给他一个答案的时候呢，如果是好的话，当然他没问题，他可能会感谢你，也可能不记得了，就感谢你都没有也没问题。但是最差的是什么呢？他，你建议他这么做，他做了之后觉得后面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反过来说，都是你害我的，都是你教我这么做的，都是你说的啊。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觉得神呢，他真的就是蛮有智慧的神。耶稣在这里，你们自己去算算看，他提了多少个问题啊？他提了多少个问题？他希望的就是什么呢？门徒们想明白，提醒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你们想明白，你们明白吗？这些事情跟现在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联吗？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神做了很多事情。那一次发生的事情跟我现在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我们明白吗？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做什么吗？神要做什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心里很感恩，真的，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也不同弟兄姐妹有不同的分享，我相信神真的恩待我，他让我一面侍奉，也一面继续不断的在成长。我自己觉得你们这一次看到我，好像不止，我希望你们不只看到我头发不同而已，让你们感谢神啊，这可能也是一个有帮助，外在帮助的人。但是我心里真的觉得，我在这一个月里面，神再一次更新我，让我确认他的呼召，让我明白他的心意，让我知道，更能够明白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他是这样子的，有耐心，有包容，他是这样子的怜悯体恤我们，他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帮助门徒们去明白，去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同样的，我相信神一样爱我跟爱你们，他也要我们啊，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来明白他，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当中做什么，他在我们教会做什么，他在我们的生命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像门徒一样，要让你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会让你不断地向我们提出不同的问题来。但是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就是这样子一位不放弃也不嫌弃我们的神。谢谢你，谢谢你愿意继续地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真正的有眼可以看见，有耳朵可以听见，那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明白你，以至于我们能够跟随你，能够欢喜快乐的走在你的使命当中。 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